大家好，为了进一步落实税务总局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及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工作要求，长宁区税务局将线上蒲公英云课堂直播与线下蒲公英楼宇税收服务站每周1小时、每月1课程、每季1宣传服务相结合，精准宣传辅导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相关政策和操作。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培训小微企业专场，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各位反点击直播下方的链接进行签到。今天我们将从汇缴工作提示、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主要变化、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及填报示范，以及疫情防控企业所得税政策这4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介绍。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汇缴相关的工作提示。2020年度从事生产经营或在2020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居民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无论是否在减税、免税期间，也无论盈利或亏损，均应按规定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外省税总机构在沪二级分支机构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的第57号规定，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人应自纳税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或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60日内进行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大家需要注意好截止时间，避免错过。汇算清缴的相关软件可以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的官网上进行下载。就在官网主页面的上半部分，点击我要下载的图标，进去之后，在软件下载模块内就能找到上海市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软件下载的链接了。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的官网还设置了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栏，里面包含了汇算清缴的基本知识和一些视频讲解，大家可以自行学习。汇算清缴一共有3种申报方式，分别为网上申报、上门申报和电子税务局申报。这里推荐大家使用 eTax 网上申报的方式进行汇算清缴。此外，还有以下事项需注意。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汇算清缴需要提供的申报资料：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二、年度财务会计报表；三、项目部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相关凭证复印件；四、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复印件；五、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六、居民企业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七、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延纳税调整明细表。以下事项需注意：一、优惠政策事项办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的第23号规定，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的企业，应当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后，通过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电子税务局按照提示递交相应的电子资料。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事项的企业，可选择使用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发布的优化版研发支出辅助账、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样式。按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的规定、规籍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研发费加计扣除的企业可以在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官网上找到专题专栏，点击进去之后找到企业所得税模块，在企业所得税研发费加计扣除链接中可以查询到相关政策。二、资产损失申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留存备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的规定， 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仅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企业应当完整保存资产损失相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汇算清缴申报体检报告。为了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帮助纳税人提高申报质量，降低涉税风险，本市已在2020年度企业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就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进行风险提示，退出汇算清缴申报体检报告服务。该项服务的具体实现方式是在网上申报系统的申报表发送页面增加了扫描功能，并将可能存在的填报问题反馈给纳税人。体检报告的服务对象，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阶段性体检报告服务对象为通过电子申报客户端进行纳税申报的居民企业纳税人，包括查账征收、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2017年版的企业和核定征收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 B 类2018版的企业。体检报告服务的流程：一、纳税人在电子申报客户端填报完成本年度汇算清缴申报后，在发送界面点击政策风险提示按体检的按钮，系统即对纳税人提交的申报数据和信息进行风险扫描，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体检报告推送给纳税人。针对系统推送的风险提示信息，纳税人可自愿选择是否修正，可以自行确定是否调整、修改、补充数据或信息，也可以忽略继续完成申报纳税程序。三、纳税人完成风险提示信息修正后，可以再次选择政策风险体检，查看是否成功处理风险提示问题，也可以直接进入纳税申报程序。有关事项说明：体检报告不作为任何涉税证明或文书使用。该服务不改变纳税人依法自行计算申报缴纳税额、享受法定权益、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和义务。体检报告服务是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纳税人可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自愿选择是否享受风险体检服务，自行决定是否进行风险修正，不得强求。体检报告服务是在纳税人正式申报纳税前进行的。纳税人需至少提前一天将本企业的财务报告通过电子申报客户端进行报送。四、更正申报。汇算清缴期内，纳税人如发现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有误的，可以进行更正申报，涉及补缴税款的不加收滞纳金。汇算清缴期后，纳税人如发现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有误的，可以进行更正申报，需要补缴税款的，应自汇算清缴期后按日加收滞纳金。五、跨区迁移。汇算清缴期内，对于本市范围内跨区迁移的企业，按照先汇缴后迁移的要求进行办理。六、涉税事项咨询。为了防控疫情传播，纳税人进行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如遇问题的，建议最大限度地通过非接触式途径获得有关汇算清缴的相关信息及帮助，推荐通过使用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官网“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栏、上海税务、长宁税务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也可以选择登录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网站，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等方式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预缴申报表的主要变化。按照2021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及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相关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政策，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办税负担，提高居民企业的所得税预缴申报表稳定性，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 类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主要变化有以下四项：首先是精简了附表数量，一是删除原免税收入、减记收入、 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明细表，A20-10-10表和原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20-10-30表，将相关栏目集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 类，A20-0000 表。二是简化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 A20-10-20 表的行次和填报方式。其次是优化了主表栏目，一是删除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A20-0000 中的征管信息系统已有的预缴方式和企业类型两个栏次；二是删减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A20-0000 表中的附表信息栏次。三是将原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明细表 A20-10-10 复列资料相关栏次整合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附报事项栏次。四是优化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政策、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政策和所得减免政策的计算顺序，与年度申报表的计算逻辑保持一致。之后，调整了填报方式：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附报事项第七行减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第八行减所得减免；第十三行减免所得税额。行次下面分别增加了空白的明细行次。由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填写优惠事项或特定事项。二是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 A20-10-20 表的第一行加速折旧摊销和第二行一次性扣除行次下面分别增加了空白的明细行次。由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填写优惠事项。三是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总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公布，并根据政策调整情况适时更新。今后如政策调整，一般不再修订表单。纳税人根据网站上发布的最新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选择相应事项填报即可。四是完善民族自治地区减免税填报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 类增加了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计算部分，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企业更准确地计算地方分享的企业所得税减征或免征情况。与此同时，预缴支持了网络申报的智能服务，一是对政策进行了精准分类，并提供辅助选项，帮助纳税人选择具体事项。纳税人按照原填报习惯填写即可，无需手动填写事项名称。二是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申报系统继续提供智能识别、智能计算、智能填报的智能化服务。三是进一步拓展了智能计算功能，如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减免等政策，申报系统可帮助纳税人自动计算或校验优惠金额，避免计算错误，导致享受优惠不充分。因此，对于纸质申报方式，网络申报将更大幅度地减轻办税负担，降低涉税风险，提高申报质量，帮助纳税人更好地完成预缴申报。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学习一下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及填报示范。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小型微利企业的基本条件。根据财税2019十三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50%计入应纳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其中，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这个需要重点说明一下。按以往小微企业申报的情况来看，很多企业因为对这句话理解有误，导致申报时选错，没有能够及时享受小微政策。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一般是指一些资源型开采、占用大量耕地、不环保、对于国家军事造成伤害的一些企业，具体可以查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今年汇算清缴客户端将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的选项表述改为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因此，要享受小微企业客户端的这一选项应选否，客户端也以默认为否。和往年相比，新政放宽了小微企业的标准，扩大了小型微利企业覆盖面，同时引进了超额累进计算方法，扩大了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力度。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实际税负为 25% 乘以 20%， 也就是 5%。 对于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实际税负为 50% 乘以 25%， 也就是 10%。 那么在季度申报和年度申报时，具体该怎么操作呢？从2014年4月开始，小型微利企业统一实施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因此按月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在年度中间的4月、7月、10月纳税申报期进行预缴申报时，如果按照规定判断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其纳税期限将统一调整为按季度预缴。同时，为了避免年度内频繁调整纳税期限，一经调整为按季度预缴的，当年内不再变更。我们先用一个案例学习一下小微企业在预缴时具体该如何操作。案例一，上海某餐饮公司成立于2020年的5月，为查账征收企业，三个季度的从业人员资产总额以及累计应纳税所得额如下表所示。第一步，首先我们需要判断一下这家企业是否为小微企业。首先，它为餐饮公司，所以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这一栏应选否。我们从第二季度开始判断，它的从业人数为季初的340人，加上季末的300人除以2，也就是320人。资产总额为季初的1400万，加上季末的1200万除以2，也就是1300万。应纳税所得额累计值为50万元。由于他从业人数320人，超过了300人的标准，所以他第二季度是不符合小微企业标准的。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他第三季度的从业人数为300人，资产总额为1350万，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符合小微企业标准。第四季度从业人数为290人，资产总额为1400万，应纳税所得额累计值为200万元，也符合小微企业的标准。按照我们刚刚判断得出的结论，该企业第二季度是不符合小微企业标准的，因此它的税率为 25%， 所以它的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为应纳税所得额50万元乘以 25% 的税率，也就是 12.5 万元，所以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也是 12.5 万元。第三季度符合小微企业的标准，所以它的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为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乘以 25% 乘以 20%， 也就是5万元。由于第二季度已经预缴 12.5 万元的税款，所以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为0。第四季度同样符合小微企业的标准，由于它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在100万元到300万元的区间，所以它的实际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方法为100万元乘以 25% 乘以 20%， 再加上200万元减去100万元乘以 50% 乘以 20%， 也就是15万元。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为15万元减去已经预缴的 12.5 万元为 2.5 万元。至于减免税额的计算方法，如果应纳税所得额在0至100万元区间的，则用应纳税所得额乘以 20% 即可。如果在100到300万元区间的，则应用应纳税所得额乘以 15%， 再加上5万元得出。第三步，填写申报表。 该企业在2020年度实际预缴申报时应填写的仍然是旧的申报表样式。这里为了大家今年预缴申报时方便对照，便采用新的申报表样式进行讲解。我们以第四季度申报表为例，该企业为查账征收的小微企业，需要填写的是居民企业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表。在优惠及复报事项有关信息中，按照实际情况填报季初季末的从业人数和季初季末的资产总额，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选否，系统会自行判断是否满足小微企业的标准。在下方预缴税税款计算的部分，只需填报营业利润即可，减免所得税额以及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中的减免税额会系统自动计算代出。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核定征收的案例。案例二，假如案例一的餐饮企业为核定征收企业，应税所得率为 8%， 三个季度从业人数、资产总额、收入总额如下表所示。之前的行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的判断方法与案例一是一致的，就不再赘述了。其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为收入总额乘以税务机关的核定征收率。以这家企业为例，上海餐饮企业的核定征收率为 8%， 因此它的第二季度应纳税所得额为625万乘以 8%， 也就是50万元。至于三个季度应纳税所得额以及实际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方法与上一例是一致的，这里也不过多赘述了。第三步仍然是填写申报表，我们这次依然是以第四季度预缴申报表为例，仅需在收入总额中填入相应的金额，其他部分会由申报表自动计算代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企业的年度申报。对于汇算新缴，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小型微利企业申报负担的措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规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 A100000 表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必填表单。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基础信息表 A000000 表中的基本经营情况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必填项目，有关涉税事项情况为选填项目，存在或者发生相关事项时小型微利企业必须填报，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免填项目。小型微利企业免于填报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 表、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 A101020 表、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 A102010 表、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A102020 表、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A103000 表、期间费用明细表 A104000 表。上述表单的相关数据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A100000表中直接填写。小型微利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选择表单填报，未发生表单中规定事项的无需填报。下面我们看一下系统是如何根据纳税人填报的信息判断是否为小微企业的。首先先看一下查账征收企业。一、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中的总分机构类型代码不为分支机构或分总机构。二、表 A000000 表中的103资产总额万元小于等于5000，104从业人数小于等于300，106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为否。表 A100000 的第23行5应纳税所得额要小于等于300万。满足以上条件时，若表 A100000 的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在0至100万元区间的，表 A107040 表的第一行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就等于表 A100000 的第23行乘以 20%。 若表 A100000 的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在100到300万元区间的， 则表 A107040 的第一行，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等于表 A100000 的第23行乘以15%，再加上5万元。下面我们看一下核定征收企业。核定征收企业可以根据刚刚给出的样表对应学习。一、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中的总机构类型代码不为分支机构或分总机构。二、平均资产总额要小于等于5000万元，平均资产总额等于各期预缴申报资产总额平均值之和除以本年度已完成的预缴申报次数。三、平均从业人数要小于等于300，平均从业人数等于各期预缴申报从业人数的平均值之和除以本年度已完成的季度预缴申报次数。四、申报所属年度第四季度预缴申报表中的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为否？年度中间停止经营的，按照最后一次预缴申报表中的该项目确定。五、年度申报时表。B100000的第14行，应纳税所得额要小于等于300万元。满足以上条件时，若第14行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小于等于100万元时，第17行的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等于第14行乘以20%。若第14行的应纳税所得额大于100万元且小于等于300万元时，第17行的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等于第14行乘以15%，再加上5万元。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案例。案例三，上海某 A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的3月，从事国家非限制或禁止行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数为150人，全年从业人数不变，全年资产变动如下图。采取的是真实查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申报，全年从业营业收入为300万元，全年的营业成本为12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该家企业计算出的全年实际利润额就为180万元。首先，我们依然是判断一下这家企业是否满足小微企业的标准。这家企业从事的是。不是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它的资产总额计算方法，首先我们先看它的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的平均值为季初的1000万元加上季末的1200万元除以二，也就是1100万元。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它的资产总额分别为1300万元、1500万元和1800万元。它的全年季度平均值为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再除以申报次数。也就是4次，计算得出1425万元，小于5000万元的标准。那从业人数150人是小于300人的，应纳税所得额180万元也小于300万元的标准。那么综上，该企业是满足小型微利企业要求的。那么它的实际应纳税额就等于180万元减去100万元乘以50%乘以20%，再加上100万元乘以25%。再乘以20%，也就是13万元。那么它的优惠税额就是用180万元乘以15%，再加上5万元，等于32万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报表如何填报。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表单中，只需要勾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也就是 A100000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 类，小型微利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选择表单填报，未发生表单中规定事项的，无需填报。在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只需要填写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即可，系统会自动算出营业利润、应纳税所得额和减免税额。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也会自动填列。接上例，该企业同时符合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那这两项优惠是否可以同时享受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第二条）规定，国家、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度优惠政策通知（国发2007/39号第三条）所称不得叠加享受，是指企业所得税过度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定期减免税和降和减低税率类的税收优惠。因此，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从优选择适用的优惠税率，但不得同时叠加享受。那如果例题中的公司选择了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它的实际应纳税额就等于180万乘以15%，也就是27万元。优惠金额为180乘以10%，也就是18万元。结论：该企业如果选择小微企业优惠政策时，可享受的优惠税额为32万元；选择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时，可享受的优惠税额为18万元。为了确保企业充分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建议企业在同时符合小微及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条件时，选择小微优惠。那各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注意比较判断，以便充分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小微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可以免填收入、成本和期间费用明细表，但如果同时满足高新技术企业条件的，为了避免后期信息缺失，就算最后没有选择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仍然需要填报收入、成本和期间费用明细表。接下来我们看一家核定征收企业的案例。上海某 B 餐饮公司全年从业人数变动如下图所示，企业的资产季度平均额为1200万元，采取的是核定征收的方式，按季度纳税申报。2020年，该企业累计应税收入总额为1000万元，应税所得率为8%。首先，我们仍然要判断一下这家企业是否满足小微企业条件。它的行业为餐饮业，不是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它的资产总额1200万，小于5000万元的标准。从业人数第一季度的平均值为季初的150人加上季末的170人除以二，也就是160人。二三四季度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从业人数分别为180人、200人和220人。那它的全年从业人数季度平均值为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除以它的申报次数，也就是4次，得出190人，小于300万元，小于300人的标准。它的应纳税所得额等于收入1000万元乘以8%，等于80万元，也小于300万元的标准。所以综上，该企业是满足小型微利企业要求的。它的应纳税所得额80万元，在0到100万元的区间，所以它的实际应纳税额为80乘以25%，再乘以20%，就是4万元。第三步是填写申报表。填报时可以先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填写基本信息及季度申报信息，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B 类中只需要填列收入总额即可，系统会根据其他信息自行判断和计算。这时我们的季度填报信息栏为不可填写状态，系统会自行判断是否为小微企业。最后我们一起学习一下疫情防控企业所得税政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主要政策依据，二是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三是困难行业企业亏损结转政策，四是疫情捐赠税收政策。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有以下5个文件：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的第8号，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了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的第9号，主要规定了疫情防控捐赠的税收政策。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4号，主要规定了上述优惠事项的税收征收管理事项。四、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控等税收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8号，主要规定了财税2020年8号公告、2020年9号公告实施期限为2020年的12月31日。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主要规定了财税2020年8号公告、财税2020年9号公告执行期限延长至2021年的3月31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部分，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一、政策内容，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了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保障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以上的发展改革部门、工业信息化部门确定，实行清单制管理。二、征管规定，适用一次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在优惠政策管理方面，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46号的规定执行，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将相关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行次。举例， A 企业为重点物资生产企业，2020年4月为了扩大产能新购置了单位价值为600万元的设备，并于当月投入使用，会计上采取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零元。 A 公司2020年的税款处理如下。会计处理，2020年全年计提折旧等于600万元减去预计净残值零元，除以折旧年限10年乘以8个月再除以12个月等于40万元。税务处理，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的第8号规定，该项资产可以享受一次性扣除政策。假设 A 公司选择一次性扣除政策，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及汇缴申报均可一次性扣除。税款差异，在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中纳税调减560万元。该企业应填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资产损失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也就是 A105080 表的第3行账载金额第一列填报600万元，第2列40万元，第3列40万元，第5列600万元，第8列600万元，以及第9列负的560万元。同时纳税人还需填报 A105080 表的第12行账载金额600万元，第2列400万元，第二列40万元，第三列40万元，第四列600万元，第五列600万元，第六列5万元，第七列595万元，第八列600万元，其中第六列显示的是月折旧额。第三部分，困难行业企业亏损结转政策。一、政策内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和旅游，旅游指旅行涉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大类，这四大类具体判断标准可以按照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需占总收入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 50% 以上。征管规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的， 应当在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举例，上海某 A 有限公司为餐饮企业，假设其2020年度受疫情影响亏损了100万元，2020年以前企业未发生亏损，那么该企业在进行本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当在企业所得税亏损明细表明细亏损弥补明细表的 A10600 表的第11行第一列填报年度2020年，第二列当年境内所得额填报负的100万元，在弥补亏损企业类型填报企业代码500500，表明该企业弥补亏损企业类型为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行业企业。第八列当年亏损额填报负的100万元，第九列填报负的100万元，第十二列填报正的100万元。与此同时，企业还应提交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的政策声明。第四部分，疫情捐赠税收政策。政策内容，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公益性社会组织是指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企业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办理税前扣除事宜。征管规定，企业享受9号公告规定的捐赠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采取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并将捐赠的全额扣除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相应行次。举例， B 公司为注册在上海的外资企业，疫情期间该企业响应国家号召，尽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分别向长宁区政府捐款100万元，向武汉市中心医院捐赠价值80万元的口罩一批，分别取得了公益性捐赠票据和医院捐赠接收函。该企业在汇算清缴时，应填报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70 表，在本表项目列的第八行选择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国家机关捐赠，在第一列账载金额填报100万元，第四列税收金额填报100万元。在项目列的第九行选择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在第一列账载金额填报80万元，第四列税收金额填报80万元。本次分享到此结束，大家后续可关注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的官网、上海税务、长宁税务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动态。还未签到的可以现在点击直播下方的链接进行签到。谢谢大家的观看。